吴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看到您在 YouTube 上的一个视频里啊，谈到了白发和脱发，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这个问题也真的是对大家困扰很大，所以想请您呢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聊聊，用中医的方法啊，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白发逆转呢？即使不逆转哈、啊，那透过白发所反映出来的身体可能这儿虚啊，或者是那里不足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对照自己的身体对号入座啊，来补一补，这方面想请您讲一下好不好？
这样的啊，头发它是我们中医讲法啊，叫做血之余也，也就是血啊，假如说不够的话，它就没办法长头发，是不是？然后血那个头发为什么变得黑，为什么变得白呢？也是跟这个血有关系，所以呢，这个发之血之余，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血给好好的管着。另外呢，所谓的黑色，那一定是跟肾有关系了。我们讲青赤黄白黑，青跟肝有关，赤跟心有关。那黑呢，它就跟肾有关啊。青赤黄白黑跟肝脾这个肝心脾肺肾有关系。那这样肾要是虚了的话，那这个头发呢也是一样，颜色就变差了。当然，我们用现代医学的讲法，那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什么色素的这个什么某些个基因怎么样了，头发为什么会掉啊，也是跟什么基因有关系了，等等等等。那是用现代医学，我们用中医的讲法呢，那就是血跟肾。所以肾虚血虚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儿。另外呢，还有就是假如你每天气就是这个气噗噗的啊，我们用台语叫气噗噗，就是气得个不得了，每天就那么生气啊，闹脾气啊，跟别人都是那种好像什么样都过不去，每天都是都非常的这个不顺心啊，气也有情绪的低落，那这样的话也可能造成这个头发变白或头发变黑。那当然了，这里面每一件事情，比如气虚，例如肾虚、血虚跟气滞呢，这几件事都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有关系。生活上容易碰到什么，或者说生活上有些不如意了，生活上有些紧张的事情了，也许你这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晚上都到很晚很晚才睡了，那这些都是影响气血跟这个肾的主要原因。
嗯，那胡医师，头发不仅有发白的问题，还有一种是很大的问题是脱发。通常来讲，脱发和白发都是因为血虚啊，或者是肾虚吗？还是说它俩造成的原因会有不同？
就是以中医来看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事情，就是心血的问题，肾气的问题啊，肾气不对了，心血不对了。那这都是最容易造成问题的。那你说这个掉头发的话，啊，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说人有秃头的基因还不一定掉头发，可是因为有秃头，有这个基因，秃头的基因，除了这以外呢，还有荷尔蒙的关系。那荷尔蒙还是跟血有关呢，所以呢，我们不管用中医的讲法，用西医的讲法，都是同一件事儿，都是在讲血、肾还有气这几件事儿。
嗯，那是不是一个人脱发或白发会就说明他同时都会既有血的问题又有肾的问题？还是说不一定，有的人可能是肾虚，有的人是血的问题？
对，那就有可能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就这样子嘛。那你说哪一件事情都重要，所以呢你只有其中的一种就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些判别标准啊？比如说，哎呀，我腰酸背痛的经常爱，那就是说明啊，哦，你肾虚，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判定你啊血虚或者是血少呢？
当然是可以这样子想啦。那就是说，你假如说，你说你每天都是这个，这个晚，都很晚睡，然后呢，结果就造成了很疲累，很容易腰酸背痛，甚至于走路都弯腰驼背了。那这些东西，那这我们拿这个很简单的一种讲法，我们说，胸者肺之府也，这个。腰者肾之府也，那这就说肾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问题了。那假如说再加上你面色比较来得，这个不够，就是面色不滑啊，就是说面色没有那种容光，没有那种很亮的那个状态的话，那这可能就是心血虚了。那就这样子一种。每一个它都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来看就是了。
好的，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哈。那想改善自己的肾呐，或者是血的问题，就应该有不同的，养生方式，或者是一些应对的办法。胡医师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的确啊，这个是一定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从肾来讲的话啊。就从肾来讲，肾就是最怕的就是疲劳啊。那你这个人呢，经常的工作的疲劳啦，或者是自己这个就是说自我要求啦等等造成的疲劳的话，那这样子肾就很疲惫了。肾一疲惫，那么这样肾虚的这个的状况就很容易发生。那同样的，你假如说你吃的东西营养不足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血就容易这个虚背。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得到了这种什么好像面色不滑了，脸色变得就是枯燥啊等等这些现象。那当然了，你假如说能够自己自我意识到，哎，我有这样子的状况了，我就赶紧改善它就好。那我有那个状况了，就赶快改善就好，也不要说是什么东西都想着，哎，只有医生来帮我处理这些事情。假如说你总是找医生帮你处理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呢就被这个什么被贻误了时间，那么也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好的，所以要尽早的进行处理哈。我们常常记得有一句话叫肝肾同源哈。那这里面，比如说，肾经它能够生血，然后生出来的血是在肝里面储存。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肝它本身它不产生血，它只是一个储存血的一个这么一个容器呢？是这个关系吗？
好像，假如以现代医学来讲，这些都是好像不对的，是吧？他说生血那是由这个什么骨髓来生血，那哪里藏血呢？这个血根本不必要藏的，就是。但是呢，中医是讲心生血啊，肝藏血，脾
还是
统
心
血，所以心肝脾都有关系。假如说你的血呢不能够统摄的话，那是脾的问题，也就是流血会流过多，那这是脾的问题。假如说是这个，你不能够生出血来，是心的问题；假如你不能够藏血的话，那是肝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呢，假如说你肝不能藏血，当然呢，肾也就不够那个血用了，而且这个血呢，因为没有藏起来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要供应血的时候，它就没有一个源头可以供应，那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吧。
哦，所以还在新的这里。那换句话说，头发如果发白或者是一脱发，不仅养肝养肾，还得养心吗？
这样子哈，心跟什么东西有关呢？心能够生血，而心跟情绪有关。假如我们从来就是把这个情绪放得平和，我想大概这些东西会减缓它的一些个往坏的这个质变吧。
哦， 所以保持一个心情是很重要。那您说的用的字是平和，胡医师，您并不是说让大家就欢喜哈，高兴，是不是？经常你太高兴了也不好呢，你就保持一个平静。
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有这个修佛修道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那你修佛修道，你不就是一颗心让它平静平和，然后呢，甚至于达到根本就是空的无的这种状态，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不太在意了。那好，刚才讲的，你假如说你对这个东西有这种什么东西的话，那就不都是执着嘛？所有的一切执着，当然是放下最好了。
并不是说高兴、开开心心最好，而是说就是平平淡淡最好，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哎，是的，所以太高兴了，不也就是一种执着吗？例如说，哎，我好喜欢黄金，我好喜欢这个钱，我好喜欢什么东西，那都是执着，不是吗？
好的，很有意思啊。所以说来说去，胡医师，好像你怎么调、吃什么、补什么。都没有说把自己的心情保持好，这个来得更简单直接啊，听起来有点这个意思，但是，
这也就是我的这个，我平常跟我的患者啊，我觉得哈，医生跟患者互相这个互动啊，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在这里。你说你给他治疗身体，你再怎么治疗，你也是用物质方面的一种治疗嘛，例如说，哎，我知道你头发稀疏了，头发会掉了，你头发会这个会变白了。那这样的我用的就是什么何首乌啦，什么黑豆啦，或者是什么七宝美人丹啦，或者是什么神医养真丹啦，啊，不过就是在养血、养肾、养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不在这个物质上头，而是精神上头呢。假如说你能够很平和的话呢，我猜啊，就是说很平和的话，我猜什么病都比较来得容易好。我在物质上面只要给你一点点帮助，你就好了。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他有一段时间呢是整个头完全秃掉了，那完全秃掉了，我给他治啊，治好了。可是呢，过了好像半年一年啊，他又整个秃掉了回来。那我说我用物质给你治，再治也没用啊，因为你的心情上面每天就是为了这个要不就是为了工作，要不就是为了这个感情上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再怎么治，也不过是治了物质的东西，而整个人还是有某些个缺失啊。有这些缺失，那这样的话，神仙也难治，对不对？
所以当医生挺难的，因为你控制不了别人哈。理解了，好的，那我们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健康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请我们的胡医师帮您解答哦。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刚才讲到脱发呀，还有白发的问题，就想继续问您说怎么样能够调整啊？刚好听您讲的那个案例，您说有一个人头发都秃了，然后你都给他调好了，很好奇哈，是怎么样？您还记不记得怎么样调整能够帮助到他的呢？
其实很简单哈，就是补肾补血，就这么简简单单的。那我当时呢给他治疗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最比较基础的方子啊，就是一个何首乌为主的方子，也在这个有一个处方叫做七宝美人丹，它就是七味药。这七味药呢，其中以何首乌为最主要。你知道何首乌这东西呢，它就是能够补肾，然后呢生血啊，生肾血，所以呢肾的血呢一旦 补足了，它很快就好了。那我还记得，我最早开始给人治疗，有一种病叫做圆形秃，就是一块一块的头发掉啊。那这样子一大块掉，一大块的掉呢，结果光是用这一个处方就能够把他的这个头发给长起来了。那同样的，因为这个圆形秃它的作用，就是它之所以造成，很可能就是病毒的感染。而这个病毒感染，你想想看，人为什么会病毒感染呢？就是因为他血虚了，或者说是这个情绪不好了，结果造成了所谓的免疫能力缺失。所以呢，我们就先从血呀、肾啊这些地方，让他的物质身体变好了，也就是说身体变好了，这个免疫能力增强了，免疫能力增强，自己就由自己的身体就去把那个病毒给杀死。所以刚才这一个人全头的这个头发掉光，他也是圆形秃的一种变体，也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满头各处都已经被这种病毒啊给这个把他的这个头发的毛囊啊全部都给占据了，因此他全头的掉头发都掉光，后来长出来了，那当然是很高兴，年轻嘛，年轻你只要这个稍微补一补，他的这个马上就可以补起来，所以很快的长好。可是呢，由于情绪上面不行的话呢，情绪很容易影响免疫能力。因此，免疫能力又掉下来的时候，那这个病毒又同样的再继续感染，结果又都掉光。所以这也就是说，看人他怎么样子的这个怎么样的自己如何的过生活，还是更为重要吧。
听起来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情绪啊，这是天长日久的对你身体的影响。你要一直处于一个正确的平衡的状态，你才能 keep 住你这个头发，否则就是长回来了，然后你生活习惯不变的话，可能情绪也不好的话，它又掉了。就像您说的，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七宝美染丹，听起来很不错啊。那是什么情况的人也可以试着吃一点吗？
当然，我讲出这个七宝美人丹只是其中一个啊。七宝美人丹，你看啊，它里头的药物就是何首乌、当归啊，这个枸杞等等这些东西。你刚刚听我讲这三味药，你就已经会觉得，哎，这就是补血
补
的，就是
血，
补肾的，不过就是这样嘛。那好，你能够补好血，你固好肾，然后再加上情绪变好。那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可以迎刃而解，就只是我们看看我们物质身体搞得再好，你假如说你的情绪身体或者讲精神的身体不够好的话，那什么病都可能来，不只是说掉头发而已耶。
胡医师，我要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哈。听起来您说哦，吃点像何首乌啦、枸杞子啦、什么当归呀、啊、这些补肾补血的东西，吃了好像它就应该补回来，那头发它就应该长出来。可是现实生活中，那脱发的人花多少钱、吃多少方子都不一定有效哎，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个就是由于刚才讲的基因的问题，我们人呢、啊，这个从父母先天这里来的，那就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你假如说你本来就有秃头的基因或白发的基因，那么这个呢你就没办法控制了。可是不是说不能控制，而这个时候呢，你仍然是要让你的这个白发能够延缓一些白发，能够掉发也是能够延缓一些掉发，那这样的话还是做得到的，那就是从刚才讲的从物质上面来帮助了。那物质上面我还是讲的头发，发者肾这个血之余也，所以你要把血给搞好，而且肾之华为发。啊，头发就是肾的在外表表出来的容光焕发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就把肾跟这个血 得好好顾着，就是第一优先，然后呢再来，就是为了你的免疫能力的话呢，你就把你的精神上面呢，尽量的就是平和，而不是那种很容易生气，或很容易欢喜，或很容易妒忌，或很容易的其他的任何的这些妒忌心，那不，执着心都把它给放掉的话，那么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就是能够解开的比较好一点。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我们有一位听众短信提问啊，胡医师，问题是这样的，请问中年女性气血不足、脾胃不和、湿气重，导致脱发怎么办呢？她并没有说自己是和肝肾有没有关系啊，她说的是这几个原因。那在您看来，这几个原因会导致脱发吗？如果是可以，它是导致脱发，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的脱发有什么办法吗？
其实不是这些原因造成脱发，而是这些原因造成身体的更多的不适应，哎，不只是这个脱发而已。那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要记治的，还是说就不是只有那一个就是治脱发，而是要治疗所有身体上的一切疾病。
包括气血不足，包括脾胃不和，还包括湿气重。哇！
对，你的气血不足，你的脾胃不和，你脾胃不和，你不把脾胃不和给改善怎么行呢？而脾胃不和又跟你的生活习惯以及平时吃用的东西也有关系，不是吗？
胡医师，脾胃不和，什么叫不和呀？他俩。
不和就是说，例如说，脾是管消化的，胃是管受纳的。你不能，你吃进来东西你都吃不进来，这胃就不和了啊。胃不和有太干燥，有太湿润，有太冷，有太热等等等等各种不和的状况都可能。那脾呢，就是说你常吃冰冷啊等等，那么就伤到了脾的一种运化能力。所谓运化能力呢，就是一是化，二是运。那化是什么？消化它。然后运呢，就运送到全身各处，你都不能够做好，那这样子的话，身体这个脾胃不就是不好了吗？好，脾胃不好就是所谓的不和，就这个概念。
他俩都不好了，并不是他俩胃
哎，
不
对，
好。
那这好，啥都不行了，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呢，他怎么样呢？就是瘦弱不堪。他说我有吃啊，但是你胃强，你有吃了，可是呢你运化不行，也就脾弱，所以呢有一种胃强脾弱这种现象，还有一种呢就是脾强胃弱，那这你根本连受纳吃进去东西你都吃不进去，那你的脾再强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它就是互相之间的一种就是配合吧，那这个配合一定要好才行。
好的，那讲到脾哈，这个脾不运化不好的功能实现的不好，我突然想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胡医师，我们常常说您一直强调人的情绪要好，情绪不好就发脾气，那这个脾气的脾和这个脾胃的脾刚好是一个字儿，这个有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吗？为什么这个脾气它就和脾就相关了？很有意思
我
哈，
想，
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再请您解释一下，因为又到了休息时间，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
名医胡乃文热线。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在您回答脾气和脾气的问题之前，有一个听众的短信，能不能请您先回应一下？他说：“请问胡医师，怎么能买到不加硫磺的茯苓？台湾有卖不加硫磺的茯苓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啊！很多的药呢，药材啊，以前的炮制方法就是 这个原药材拿过来，我们就经过正常的炮制，例如该发酵的发酵，该这个整理的整理，该这个清洗的清洗，该蒸的蒸，该煮的煮，该这个什么，那这样子的炮制方法呢，那是比较正确的。可是呢，现在的人为了让这个药材看起来漂亮，所以呢，就用硫磺熏蒸一下。这一熏蒸，那个药材啊，看起来就漂亮的不得了了。那么你要到哪里去买到这种不熏蒸硫磺的呀？可以这样子讲哈，不是说台湾能不能买到，在哪里都是一样。你去买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它里头就是闻一闻，它有没有那种酸味儿。大概说起来有那酸味儿的，那就要小心了啊！他搞不好就是有那种熏过硫磺的，你在台湾是不是真的可以买得到这些呢？也可以，但是呢，他不管怎么样，还是看那个药房的那个良心吧。你进入药房，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一进入中药房的时候呢。你会闻到里面呢香气四溢，那大概就是说这个药房它里面的这个药物都是自己会炮制的。那这样子的话，大概说起来，你进去买它的药应该是比较起来放心的。那就是你进去根本连一点香味儿也没有，那药材的香味儿很简单，就闻到，哎，这里有这个人参的香味儿，有当归的香味儿，有什么这个黄芪的香味儿？你只要走进去，那个药材的香味儿啊，就让你很欢喜。我跟你讲，这个药材这个药房，大概说起来，他们有工人或者他们自己的老板就能够自己炮制药物，会自己炮制药物的，那他一定是用正常的方式在炮制。这样子的话呢，你买起来就可以放心很多吧。
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您刚才说硫磺熏过的可能会有酸味儿，一般人感觉上会觉得说硫磺熏过的应该有硫磺味儿，是酸味儿吗？为什么
是
不是硫
酸味
磺味儿？
儿啊，
哦。
它怎么样呢？因为硫磺这东西经过了空气，经过了水，经过了什么，它就会产生像硫，就是轻微的一点点硫酸出来。那这个硫酸是非常少量的，它就有那个酸味儿出来了，而且有那么一点点硫酸的那个药材才能够保持的比较看起来比较新鲜，比较漂亮。所以呢，这个你但是很漂亮的药材，你拿来闻一闻，非常重要的那个酸味儿啊，有一点点你就可以闻到，而不是说吃尝试的是吧？有的时候根本尝不出来那个酸味儿。当然有些药物本来就是酸的，那你不能那样子讲，就是拿起药来闻一闻，那就可以闻到那酸味儿的话，那大概就是有点这个药材的问题了。
胡医师，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就是以您的经验，就是市面上商店里啊、药房里面，就是那个药材用硫磺熏过的多见吗？还是说其实不多见？
其实是不多见的哈。那你说真的有没有那些？有，所以我自己要买药材的话，我都是会拿起来闻一闻，不管怎么样，而且我要进药房买东西，我一定会进那种比较起来，第一，大的药房；二，流量大的药房。所谓大药房呢，那它大部分就是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制造药材的这种能力，然后呢，流量大。什么叫流量大呢？就是哎，它这里面啊，经常有人进出，那就表示说它的药材呢，不管怎么样也是保持新鲜，因为流量大嘛，流量大它就很快的就卖掉了，然后很快的就进新货，很快的就卖掉了，又很快的进新货，那这样的流量大的，那大概说起来，这两个指标是我比较注重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经验分享啊。那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继续发问啊，8882751628。那，在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哈，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上的市场上哈， 就是药材，根茎类的药材，大概60%到70%在加工过程中被硫磺熏蒸过。这个数字我不能验证它是不是合理，或者是说客观，它是出自于一家公立的中医院的人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个数字。反正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挺让人吃惊的，对吧，胡医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假如说听到这样的消息呢，是很可怕的啊。那
嗯，
我想大概就是以刚才那个指标来算吧，就是一个是怎么，一个是流量大，一个是这个什么药房大，然后再来就是香味儿大啊。你就用这几个指标来看，那么你应该就不会买到那种比较不好的药。总之呢，不贪便宜。而是以一种很正常的方式去购买药，我想大概被就是被弄坏了机会啊，总是少一点吧。
嗯，就是还有一点您提到的，就别看它一个个又大又漂亮又白哈，整整齐齐的，长得全一样。种过有机蔬菜的人都知道，你结出那个果大大小小，一点儿也不均匀，歪瓜裂枣的，一点儿也不好看。你全都整整齐齐的，这个确实是有个问题。其实不仅胡医师有个硫磺熏蒸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买到的药材已经被大厂给你提炼过一次了，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就更可怕了。
对
我
呀，
曾
你的
经
药
听过
效
一个
就是
老，
一个大问号，嗯。
对，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医师讲，他说有的药店呢，他是把那个已经提炼过的那个药呢，他再拿来怎么样，拿来做成药丸儿。你看看有这样子的药房，也都存在这个世间。所以呢，要找药房的话呢，还是找那种比较大的、有香气四溢的，而且流量大的这种药房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吃中药没效果哈，也可能是那个药的本身有一定的问题。那胡医师，最后一点时间，您回答一下脾胃的脾和脾气有什么关系吗？
脾是管消化的，脾气呢？那其实我们要正确讲的话，叫做怒气。我们讲肝伤则怒啊，就是肝病则怒，怒则伤肝，那个怒气。所以怒气呢，我们现在用语言上面来讲的话，讲脾气比讲怒气要容易一点吧，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叫他脾气变坏了，就是说他容易发怒了，大概就这个概念吧。
那和我们的这个管运化的脾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关系，
那
对，
是这样
怎
的
么？
哈，
嗯。
肝因为属木，脾属土，木能克土，所以呢，肝要是有问题，也就是精神上有问题的话，常常就造成脾胃的运化变坏。我记得我自己当时非常的紧张的状况之下呢，我的12指肠也就发生问题，而脾呢，大概就代表着脾本身以及帮助消化的胰脏啦、12指肠啊等等，这些都包含在这个脾里头。所以呢，那么这个是由于木克土的关系，所以精神上的或者肝气郁结的等等，那么这个事情呢，要自己要能够这个压抑它，不要让自己的怒气突然发生太严重的一种迸裂。那这样子的话，脾胃就不容易坏。那当然了，脾胃一坏了，除了这个除了怒气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状况都会出现吧。
好的，说1000道10000，胡医师感觉今天您带给大家的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脾气性格修炼好哈，就好像能减少很
脾
多
气修炼
纷争。
好，其实也是就是肝气修炼好，对不对？
对了，就好像我们一听胡医师笑呵呵的哈，总是觉得心态特别的好。好嘞，那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今天的分享，我们就下周再见，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